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姑且听听，我是 Talky。
我是 Sunny，
我是肉肉。
哎，咱们又要来一些往常的、寻常的话题了。这次的话题呢，是关于北漂，这个应该是对于我们来说都比较有共鸣的一个话题。提到北漂呢，每个人都会想到，就是每年呢会有很多的人，他带着梦想来到北京。有些人是为了更好的工作机会，有些人是为了见更大的世界，也有些人只是想逃离家乡的一种安稳。那北漂的日子里呢，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比如说挤地铁的疲惫也好，或者是加班到深夜的孤独也好。或者也有我们实现了我们北漂的一些梦想，那我们今天呢，就想来唠一唠我们的这个北漂故事，想聊一聊这些漂泊在北京这座大城市里的坚持、成长与迷茫。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是想问一下大家，我们每个人为什么要来北京？就是来北京的初心和起点是什么？
那我先来说一说。其实我来北京是阴差阳错吧，我感觉，和很多人都不同，不是为了梦想，也不是为了就是说，想要历练一下自己，就是纯是，因为我原本的职业规划吧，就是，大学毕业后想先去读研究生，然后再就业。对于我工作的城市，其实我是完全没有规划好的。然后我是20年毕业，然后就是，考完研之后就是第一次失败了嘛。然后20年正好是疫情，所以我就选择在家二战了1年。考完之后，我就觉得我可能会，可能也。有可能，或者是刚过线，或者是不能过线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也刚好我一个姐姐在北京开公司，然后她这边也正好需要财务，然后我大姨就觉得说，哎，这是一个机会，所以就是相当于我大姨推了我一把吧，就让我来北京这个姐姐的公司里工作了，然后。等成绩出来的时候，就是，哎，果然差了10分没过线，我就顺势就留在了北京。所以对我而言，来北京其实不是一个主动的选择。其实即便是我没有考虑我以后工作的城市，其实我也觉得，在我原来的想象或者是说。小小的这个规划里边，其实我好像也没有规划会我自己会来到大城市。其实包括我来了前2年，我就是觉得在这儿可能工作一段时间，我可能还是会回家的。就觉得在老家其实可能是我内心想要做的选择，因为我觉得在爸妈身边，在家人身边，其实还挺美好的。但是即使这样，我已经在北京也。待了将近5年的时间了，在大城市生活，选择做北漂其实是一个被动的选择，但是后来我还是选择留在了这里。
其实肉肉，你这个经历就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可能最近大家也，就是这2年嘛，玄学比较盛行。有一句话是说，命运推你去哪儿，你就大大方方的去。对，就是你这个
命
经
运
历，
注定的。
对对对，就是你想你命运说你要去哪里的时候，你就坦然的去接受，对，所以你才会有接下来的这5年，就是在北京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觉得这个经历可能对于你之后的一个，就是不管是做怎么样的选择，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事情，
是的，先
对。
接受我这个人物的设定。
那Sunny 呢？
我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就是我来北京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姑姑在这里，我总觉得可能就是有亲人在她的 就是他会对于这个城市有一定的归属感。然后其次的话，就是我研究生是在北京读了三年，就会对这个城市有一定的熟悉度吧。就可能首选会默认于在这儿。然后我觉得第三个原因是，就是可能对于毕业之后的我可能只想留在大一点的城市。就对于当时的我，就我总觉得我一定要留在大的城市，这里面有很多就是我可以日常看的展览也好，还是怎么怎么样也好，就是我觉得只有这里可以满足我。所以当时我毕业找工作只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在北京，一个是在上海，就这两个城市我都会去投递简历。但是就是可能也由于就是我姑姑在这儿，再加之当时我谈恋爱的男朋友他是已经确定下来，以及他的家人是要求他一定要留在北京的，所以可能我留在北京的意愿会更加的增强一些。对，然后就主要还是看在北京的这个就业的机会吧。然后最后一点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对于当时的我而言，怎么讲呢，就是北京这个城市它和其他城市比，我个人觉得它的文化属性会更强烈一些。就比如它和上海对比，我就总觉得我很排斥上海。就虽然说它的经济非常的发达，发展也非常的好，但我总觉得就是就可能刻板印象就上海，就是大家都好时尚啊，就是我总感觉我进去格格不入，但是北京就让我有一种那种土土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很接地气，就会这个环境会更松弛一些。然后也有很多的古建筑啊，可能也是我专业是这个相关，所以当时会比较吸引我一些。那 Toki 呢？
我的话就是相对于肉肉的被动，我其实是一个比较主动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因为我其实来北京时间不长的，目前为止的话可能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我之前一直都非常的有这种想来北京就是漂一段时间也好，或者说打拼一段时间也好，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就我也不像桑尼你一样，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求学的经历在北京，因为我的学校它是在西北，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在兰州。北京和我的联系就是我也没有什么亲戚在北京，有亲戚就是远房亲戚，没有联系的那种。但是北京对于我来说，它可能起源于我很小的时候的一些经历。北京这个城市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对于我来说的意义不太一样，所以我会去想来这里。以及更多的可能我的父母也会比较倾向于我来北京发展，因为可能大家如果是经常听我们播客的朋友可能都会知道我是一个山西人。我们山西的孩子一般都非常的恋家，但是我们从小到大听过的长辈的这种教导也好，或者说老师的教导也好，都是说让我们走出去。所以北京作为北方人来说，它是我们选择向外的
第一选择。对，
它是第一座城市。
是
就是可能我在北京，我来到北京之后，我才发现我的很多的高中同学就都在北京，就我们一个班可能很多人都在北京，只不过我们就是因为往常嘛，他没有一个工作上的或者说生活环境上的一个交接点，但是你来了之后，你突然就发现哇，大家怎么都在北京待着，就是成为了我们 这些就是计划说向外走出去的这批孩子的第一选择，那就是北京。而且北京的话确实就像桑尼你说的一样，它有点土土的。作为一个北方人，我就很喜欢这种土土的，我不需要去精心的每天的去捯饬我自己。我甚至可以穿一个睡衣，或者我穿的就是那种，就我穿的很奇形怪状，没有人去观察我，没有人去看我，没有人用异样的眼光觉得这个人好奇怪呀。没有，北京真的太包容了。对，
嗯，
但是我来北京的原因其实说实话主要就是我想来，对，我想来北京，我想来这边就是度过一段我这种年少，不算年少吧，就是初入社会的时光吧。对，是这样的。
那我觉得你们两个其实是应该怎么说，应该是一类的。
对，我俩算是一类，就是像我们北方可能首选只有北京，因为南方太远了。
嗯，
上海其实就是算是南方，然后江浙沪就是都很远离家。以及那边的天气气候其实完全不适应。
所以我觉得你们可能是不是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或者包括你们在毕业之后，其实是还是对自己还是挺有规划的，
就会有侧重点，
有一点，对，会有一点侧重点，就是在某个阶段我想要去干某些事情，可能它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但是可能脑子里会有一根线，就是大致我想这么做，但是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可能他已经蓄谋已久了，就对于我来说是这样，就比如说我来北京，我可能已经为此准备了很久，为此脑海里想过很多次了，就是这样的。
可能是更多的是相比于规划，可能是期待更多一点，对于自己未来有一个比较明晰清晰的一个期待。
是有一些期待，就像刚才桑尼说，就是北京可能有很多的一些工作的机会，这个我确实是认可的，因为山西确实没什么工作的机会，这个也不用多说。
确实小地方都是这样，这也不能说小地方吧，就是相对于一线城市，其他的地方可能多少都会有一点。
对，因为现在
这个没办法。
对，因为现在是一个就是那种产业可能会更加倾向于去经济发达的地方去集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好像那句话，
对对，
钱只会流向不缺钱的地方。
没
错。
对，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刚来北京的时候你们这个适应的阶段最让你难以适应的是什么，又是怎么样慢慢的度过了这样的一个艰难的时光？
刚到北京的时候我觉得最难以接受的是孤独吧，我觉得是很多事情都是要你自己独立的去完成，就是虽然在这里有朋友有亲人，但是大多数的事情都需要你自己去处理。以前的时候就像咱们在学生时代很多事情就是都喜欢有个伴儿。就可能刚来北京，因为也是刚开始工作，可能在工作中我也会倾向于去找个伴儿，干点什么也想找个伴儿。但是有的时候很多事情还是要没有人能够去帮你，因为大家的时间都不可能是说为你保留，或者说就是说他要把这个时间留给你，跟你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完成你的事情，大家都有自己的事儿要做，所以没有人能专门为你去做些什么，或者说你需要他的时候他一定在。所以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比较难以适应的是什么事情可能都得我自己比如说去医院我自己要预约，然后我自己去做检查，那可能在这之前都是我父母陪着我。对，我刚开始来北京就是去医院的时候我本来其实我可能就是在潜意识里就会觉得说我可能需要我朋友陪我一下，但是他又是我的一个参照物，他做很多事情他都是自己独来独往的。 然后自己也开始就是说自己去挂号，自己去医院。然后我就是记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做肠胃镜，刚来北京没多久做肠胃镜的时候，先是因为好像是我是那次是做肠镜，就是做肠镜要把你这个就是肠胃里的东西都清空嘛，然后要提前很久起来吃药，吃那种应该是属于排泄的药，促进你排泄的药，再加上什么电解质水之类的。刚好我朋友也没有在北京，然后我就想说还挺好的，他不在的话我自己的话就是省了三四点起来的时候就影响到他嘛。
嗯，
结果三四点起来开始吃那个药，结果就又吐又拉，就给我折腾的够呛，折腾到了十点多，就整个人感觉都特别的虚弱。但那个时候其他的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合租隔壁的室友也都上班了，我朋友也没有在家，那我也没有办法，没有人帮我，我就只能就是说眼看着时间要过去了，我就赶紧自己收拾收拾穿上衣服还是去了。做的时候相当的难受，出来之后就是又哗一下又吐了，然后我就给我二姨家的姐姐发微信，然后我们俩在那儿聊天，就那个时候突然一下就是感觉自己特别的孤立无援，然后这个时候家人给你发消息你就觉得超级委屈，我可能在一下在医院就是背对着那个墙就一下
哭了，大哭，
对，就是感觉自己的特别的孤单。但是我想问问你们两个有没有自己在北京过春节的经历？
我目前没有，因为我过春节是一定要回去的，而且我也是刚来北京，这接下来应该是
疫情那一段。
对。
哦，但是我疫情那段虽然就是不是孤独过，但是是我和我姑姑我们两个人过，而且还阳了。
哦，在就是2022年春节的时候，是不是？
我们两个人应该是两次都是留在北京过的春节。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新年的氛围。
确实，我也有一次就是自己在北京过春节。
你是自己一个人是吗？
对，当然还有别的屋的室友，但是大家都自己在自己屋待着。然后我跟我合租的朋友，他是因为出差就刚好回家了，但是正好是北京这边管控吧，就比较严。
不让出省是吧？
对，因为好像是我们那儿不让我们回去吧，应该是，反正就是不允许，要不就得隔离。那这样一来二去，还不如不回去。对，我感觉之前很多次看到那个春晚上，好多人就是坚守在工作岗位，没能回家，大年三十还在工作岗位上。那个时候感觉不懂不理解，离我很远。但有一天这个事儿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觉得还是挺难受的。
是的，能想象出来。
是的，我觉得好像我们中国人其实还挺看重春节这个。对，
是的，是的，需要一家人一起过。
对。一说这个春节，我觉得我就是每次春节回来之后，回到我这个出租屋的时候，也特别的有落差。
那肯定啊。
对，就是那种热热闹闹一下到冷冷清清，会觉得自己异常的孤单。是的，我感觉这方面我可能更多的是情感上吧，就是总是觉得自己在北京总是一个人。
是的。桑尼呢？
我觉得我的话可能就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我刚到北京，尤其是在读书的这几年当中，我觉得我是处于一个比较新鲜的一个状态。我们学校一共在北京有两个校区，一个是中关村校区，一个是良乡校区。但是我们院儿，我们那个专业它就被分到了良乡校区。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们良乡校区在哪里，是在房山。
还挺远的，
巨远无比，就是大郊区。但是那个时候几乎每一周末我 都会坐一个半将近2个多小时的地铁来到市区里面玩，必须要坐远程的路线，然后这周去哪下周去哪怎么样子的，就当时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状态。然后再等我实习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每天晚上赶晚高峰，每天早上赶早高峰，倒不同的地铁。我的第一段实习还好，我是住在姑姑家还 OK， 但是我的地铁通勤每天要一个半小时，这一个半小时是要倒三趟两趟地铁，还要骑十几分钟的车子在798，那个798它离街口也非常的远，所以那个时候确实会有一些怎么讲，对于这个城市一点敬畏的感觉，以及对于打工人的一个心酸的理解。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赶那个早高峰的时候在4号线，当时由于也抹不开面子，就是也不太敢挤人家，因为人太多都推着你进去嘛，我也不太敢挤。但等到我下车的时候，就后面人突然推了我一把，结果我的那个腿就落进了就是那个站台和地铁口之，就是那个站台和那个车之间，它不有一个缝隙吗？对，然后那个缝隙恰好宽了一些，哎，我一只腿就进去了，我当时人都已经懵掉了。然后我那个地铁里面的一堆人和外面的一堆人分别落住我的两个胳膊，然后给我拽上来，
天哪，
太可怕了！
对，就在那
3、4秒
的时间，巨吓人啊！然后自打那天之后，就是谁敢挤老娘，老娘挤死你！
支棱起来了，
支棱起来了，什么抹不开面子啊？就哎呦，已经
都给我挤缝里了！
是啊，腿都快没了，真的是，
真的是。再想想高铁那速度，真的太吓人了。
北京的地铁是真的非常可怕，
对对，
人太多了，
高铁
人太多了。然后等到我第二段实习的时候，当时在那个望京那边上班，我姑家那边又很远，我又觉得说我也想自己出来租房子，就自己一个人住会更舒服一些。然后我就沿着15号线就找房子，都已经找到了顺义，就南法信那边。反正就是自己租了一个小公寓，但是那个地方很偏，每个月的房租也不便宜，然后就怎么讲，那个时候就感觉真的就是有一种孤独感，然后这个房租又很高，然后每天还要通勤，然后那个时候实习的工作也很累，就几乎就是8点多可能才会下地铁这个样子。然后等到第三个阶段，也就是现在我的这个阶段，我觉得我是属于对北京没有太高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喜爱吧，就已经去魅了。我还记得我刚开始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太喜欢这个城市，我要留在这里啊，我肯定会留在这儿。现在就是我觉得好像换一个城市也未尝不可，
并没有，
生活压力不会特别大，就是肯定要比北京小一些，然后舒适感也会更高，以及一些日常的需求，其实现在这些城市都偏向于普及化，都是可以基本满足的，对，所以现在就是慢慢慢慢这个阶段就会逐渐的削弱掉。
就其实相当于是第一个是对北京这座城市去魅了，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北京它对于你的吸引力其实更少
了，降低
了。
对，
就是刚开始可能会觉得我想留在这儿，这个毕竟是北京嘛，啊，它是首都，然后又各种各样的光环的加持，觉得它非常的耀眼，然后留在北京就很厉害，或者说啊会有更光明的未来。然后但是现实就是光明的未来目前还没有看到，仍然在挤这种挤不上去的地铁和没有就是居住环境很差的老破小，或者说
是的，
或者说通勤很远的地方。
是的，而且就是我不知道那 个，就是突然有一种感觉，因为我这次国庆有两天去参加了我同学的一个婚礼，
嗯，
然后就是他所在的城市呢不算是一线城市，但是也还 OK， 就在天津那边，
嗯，
人家就是你感觉他一个月也赚不了多少钱，但是人结婚要结婚，然后呢有房子了，竟然还有车了，人开车去接的我。我当时瞬间觉得说我在北京留着一个月赚这点破子儿，然后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这个幸福感也没说多高，就我图什么。
嗯，能理解。
对，它确实会有一个对比。
是的。
嗯，
就是相对工资很高，但是呢生活质量又没有人家高
啊。对，而且你工资高其实就是
没有什么差的。对
对，
花的也高，
花的也高是因为成本高，所以你高，但实际上你捞到手里的和在那种县城
偏二线的城市是留下的也差不多了，
是一样的。
对，
没错。
那 Talkie 呢？
我刚开始来北京的时候，主要就是觉得我这个专业可能更偏向于这种比较一线的城市，因为我的专业是知识产权，在一些不发达的地方它是没有根基的，所以我的当时的选择就是北上广深杭这些地方。对，我就这些地方的简历我其实都投了的，可能南方有点远，因为他们现在都是需要线下过去，虽然也有拿到一些别的地方的 offer， 但是综合考虑下来还是说要不先来北京，所以我是先选择了来北京这边。来到这边之后怎么说呢，我很快就已经完成了去魅的这个过程。
真的吗？你多久？
对对对，我已经非常快的完成了整个去魅的过程，我现在已经能够非常坦然的去看待我在北京接下来的一些生活。它对于我来说，我的看法是它是一个过渡期。刚才大家所说的这个生活可能需要一个人去处理很多事情，它对于我来说可能不算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可能有太多的时候是一个人去处理一些问题，
习惯了。
对，所以可能没有那么的让我觉得难以适应，甚至说是 早晚高峰挤地铁，或者说是居住在非常狭窄的这个房间里，这些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过渡，它虽然让我也觉得很难以忍受，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是想要获得一些别的东西，那它就是一个过渡，我还能够忍受。可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确实忍耐性也是挺强的。对，但是我真的，我最让我觉得难以忍受的就是北京的老破小，我真的接受不了一点，明年我就要换房子，我真的接受不了的就是这个。
你现在是合租吗？
对，是合租。
你是几个人合租？
我们是三间房子，但是有四个人，你懂吗？
就有一个房子是那种情侣吗？
是两个刚毕业的女生。
哦，
对，也不太容易，我也能理解。大家人都还是蛮好的，但是我真的这个房子太小了，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对，
在隔断。
但是说实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看到地铁上人那么多，我脑瓜疼，我就会有一种很厌恶的那种心态。
说实话，我也有这种感觉。
是吧？
我现在也很讨厌人多。我其实是一个不喜欢往人多的地方走的那种挨人。对，
现在真的有这种状态，原来是完全没有的。
我觉得是不是可能是工作啊什么的有情绪才会导致
我现在，因为我租的地方离公司就会近一些嘛，我坐两站公交或者我骑自行车骑十几分钟我就到了。我日常我是用不到地铁的，但是我出去玩地铁上人巨多，我现在就很厌恶。
对，说起这个，我还最厌恶的就是从北京的任何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总要花一个多小时。
是的，
我真的非常怎么说，要花一个多小时。在之前我觉得这个北京每一个北漂是怎么忍受这个时间的，当然我也忍受不了，但是我还是得
习惯了，可能给自己洗脑了已经。
主要是交通工具的选择也很 很烦，你选地铁要倒地铁花费时间挺长，你要是打车它还堵车，
对，又堵车
还贵
也不便宜，
对，
时间其实比地铁它也差不了哪儿去，
对，但是为什么北京还有这么多人呢？
我觉得这个是最开始桑尼说到那个工作的机会，大家都是为了生存，如果在家乡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能
够谁不想回去呢
安稳的就是生存下来，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是想在外面飘的，
是的，
对，想想回去每次过节放假回家的时候大家还想来上班吗？没有一个人想，我觉得是这样，对，
是的，其实挺多人都住的挺远的，每天都很辛苦，
接下来可能我也会选择住的很远，
为了工作机会
也不是为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每个人的规划和选择不一样，或者说就算没有规划和选择也可能就是命运把你推到了这里，就像桑尼一样，你可能你之前你也没有这种规划，但是不知不觉下来就成为了一个北漂，
是的，
对，很难说，有一些主动的选择也有一些被动的选择，
是的，
对，那大家在北漂的工作中，你这个职业和生活有没有一些需要平衡的地方，或者说刚才我们一直在谈这个工作的机会，那你在北京的这些工作的经历中它有给你带来什么东西吗？
我觉得从来到北京之后工作上呢，我用三个短语来形容吧，我觉得我是麻烦太多，工资太低，加班太长，就是三个短语来形容一下。但是我觉得我乐观一点看，我觉得就是麻烦太多就帮我练就了这个沟通的能力吧。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沟通能力从家的时候就是备战考研的时候，因为跟家里人沟通，我觉得沟通是一种丧失的感觉，就是因为和家里人沟通不需要太多的技巧，但是这个时候你出来了之后和别人沟通就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了，所以麻烦太多就是对应的一个词就是沟通。然后第二个工资太低呢，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一段蛰伏期，就是我经常说就是工资低没事儿，就是那个时候我安慰自己工资低没事儿，我就当交学费了，我就是学习东西。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经验也没有什么能力可言，所以就是工资低一点我学点东西之后我还可以去选择工资高一点更好的工作。然后第三点就是加班太长，我觉得到现在其实我也没有完全摆脱这个事情，就是在上一份工作我离职的，就是离职的原因其实就是加班时间太长太消耗自己，但是从那儿走了之后来到这儿并没有完全改善我这个问题。那我现在就想其实这就打磨自己吧，就是还是在增长经验，当你攒够一定的经验的时候你才有权利或者说你才有这个资本去选择你想要的工作，你才有资格去选择别人。对，然后这是工作上的吧。来了北京之后我觉得这个在这个生活节奏比较就是各种节奏都比较快的一个城市吧，工作上我觉得我可能就是这几点。那生活上我觉得来了北京之后这个要说要跟工作比起来我觉得可说的就太多了。我觉得刚来的时候就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对什么东西就是很新奇都很特别。刚来北京的时候那个时候住在我那个之前开公司的那个姐姐就老板姐姐家里，然后她家就住在北京最繁华的地方之一，就是三里屯啊，不能说最繁华，就最时尚的地方。我就是当时我下了车，看到来来往往人穿的，就觉得相当洋气了，我就觉得想找个地方钻进去。特别直观的感受就是我21年，我是3月份来的，因为我刚来北京嘛，其实 来之前我也知道我们那儿其实是可以点外卖的，就但是只能点吃的。其实东西我好像没听说可以在美团下单，然后一会儿就给送来这种，就可能也可以，就是我当时不知道。但是来北京之后，我发现什么东西都可以在美团上买。21年，就我当时我的那个姐姐，因为我住在她家里，然后她帮我买了柜子，当然是那个简易的柜子，但美团下单一会儿就送到了，然后还买了落地灯。然后，其实我现在知道，现在咱们这是很普遍，哪个城市都能买，你想要什么都能
给你送到。但那个时候感觉好像那个发现新大陆一样。
对，我就觉得，这也能从美团上买？对，因为那个时候我感觉。那就还挺冲击我的，因为我觉得我想买个什么都得从网上买，要等个3-5天。
嗯，
着急你就得去商场，你去超市买。但是这北京这个中国的首府就是不一样，现代化程度就是要高一点。
嗯，
对，确实，我觉得也像刚才桑尼说的，北京的这个文化生活也确实非常的丰富，因为你从课本上看到的那些建筑。就是在北京就是真真实实的能够看到，你甚至是上班下班的路上你都会经过。而且北京有各种的展，什么话剧歌剧，可能这在我们家，就是在我们家那边其实这种都很少有，因为大家好像都是在埋头生活，没有人去看这些东西。
嗯，
对，然后所以就是我刚来的前几年我就疯狂的去看话剧，什么经典的这种小剧场创新的我都会去看，就感觉像那个饿了很久的人然后看见了两个又白又大的大馒头就疯狂的啃的那种感觉。
嗯
嗯，
是的，我基本上能想到的可能就暂时只有这些。
哎，我能理解你，因为我感觉我现在就是那种看见大馒头要生啃的这种人，就我真的我感觉我的周六日就只要我这个我身体允许我出去玩，我就会安排出去玩，看各种各样的展，然后去各种各样的这种剧场呀什么的，
这样挺好的，丰富自己的生活嘛。
对啊，我们在这儿就要享受这边带给我们的一些资源。
是的。那桑尼呢？
我的话我感觉就是工作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对于我工作上成长或者是沟通技巧提高的还是我实习期间，尤其是在那个就我的第二段实习是在美团实习的，就那段时间就确实很累，然后就是只要你坐在电脑面前，那个手它就不会停下来，就会有很多的事情。但这些事情说实话，就是它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营养和意义。就像我的那个，就是我的领导，他做那个工作，我也觉得没什么意义。真的，就你不论是什么 work， 它都没什么意义。
啊，
只要你不在技术层面的岗位。你其他的工作其实说实话就哎算了，这个就容易被骂，但是因为我当时做主要是偏向运营类的，
嗯，
那就是没什么太多的意义。
哎，
我都不知道那个岗位怎么算钱。
我不是很懂，哎，运营到底是干什么的？
就是你就是怎么讲呢，这运营它就是在就通过它就算是一个媒介吧，它是将平台和用户之间能够更好的转达和传达一些东西，然后让用户买单，让用户返回来一定的这个内容，然后我们给到一定的流量，或者是他们带到了一定的流量，然后增加平台的一个收益。
嗯。
所以他其实只是中间就是搞一些事情，然后让对方能够更接受以及扩大他们的一个认知，增加一定的宣传，
就带有一种销售性质但又不完全是的感觉，是不是？
对，大概是这个样子。我当时的岗位是更多的是对接于用户的，因为我是属于大众点评
这个产品部门的，所以是对接使用大众点评这个 app 的用户的。
是使用者还是就是
你们的用户？使用者就是
用户啊，
使用者。
哦，好吧，我也没懂，反正超出了我的超出了工作的范围，我的理解范围。
我记得我刚去的时候，就是我那个领导他们无论开会还怎么样，有一个说各种的专业词，我当时觉得卧槽，真他妈高级啊！后来一发现，哎呀，来回来去就他妈这点词儿。啊，就是哎，算了，不好意思，爆粗口了。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你在这儿，你待，我一共就在那儿待四个月，你待四个月，其实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嗯，
就彻底去魅。然后自打那段实习结束以后吧，我就是对于工作的要求就是我一定要平衡好我的工作和生活，然后继而来到了我现在第二个阶段。我个人觉得可能就是属于一个偏向于躺平加上享受生活的一个阶段吧，
嗯，
就是可能我所在的这个公司，我的这个岗位，就是不会有加班的这个情况出现啊，就前提也是工资也不高哈，嗯，然后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就是工作量让你去完成的，所以我现在就是每天在想，就是我这一天我要怎么过，我每天吃什么啊，我怎么安排我自己，所以现在就偏向于这种阶段。但是呢，我又不满足于现在这个阶段，我总觉得我还这么年轻，就是我不应该现在就是这种状态，
嗯，
然后就很矛盾。
我和你处的阶段其实有点像。
你别像了，你工作那么累，我的天，我跟你是没法比的。
哎，我们这个不太一样了，他这个累嘛，就是是因为案件本身他比较，就是他比较紧张，然后会比较累一点。但实际上，就是你要说我从中学到了什么，他肯定也是学到了一些东西的。但是你要说学的有没有我之前学到的多，那肯定是没有我之前学到的多的。就是因为之前他是处于一个你需要去独立的、独自的完成很多东西，并且这个责任它是要落在你的身上的，你这个压力就会很爆棚。在压力很爆棚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像一块海绵一样不停的去吸取水分，以使得自己能够承接得住这个石头落下来的重量。我就这样一个比喻啊。但是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现在就处于一个我的工作的责任几乎就是因为我
不会落到自身身上，
对对，基本上可能它不会落到我这里，所以它我现在就是我也是一种比较躺平的一个心态。但是为什么我现在还在这样的一个岗位在做呢？是因为它确实也有一些东西是我可以去学习的，就是我在我的一个想法里面，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专业它可能有两条路，哦，不是两条路，三条路。一条就是做律师，一条是做到法总，另外一条就是进那种体制往上爬。
嗯，
对。然后我的话，我已经不会选择去做，就是可能我现在不会选择去进体制了，因为反正种种原因吧，我性格可能也不是那么合适。
嗯，
各方面的综合考虑下来，我 pass 了第三条路。然后第一条路呢，我已经走了有一段，就也没有多长吧，就是尝试了一下。然后我发现其实第一条路我能走得通，但是我现在这个积累不够，就是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你在这样的一个行业，
嗯，
没有资本去和别的人去比。虽然现在是一个互联网的行业，可能就是也许某一天你也许就成为一个很火的一个律师了，但是我觉得我更想的可能不是想从这方面去走，所以我就想尝试一下第二条路，就是在两条路里面多尝试一下，看我比较更适合哪一种，或者说我还有哪些短板需要去补。可能我更倾向于想让自己变成一个六边形战士。
嗯，
对。嗯，当然北京这个丰富性确实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
嗯，
因为我本身比较喜欢玩儿。嗯，说到这些啊，就是一些职业也好呀，或者说生活也好，都是
可能是我们在闲暇下来的时候我们会去比较思考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说是比如说确实闲暇下来了，比如说马上就是过节了，放假了，我们就回家了，回家之后然后再回来，这又是另外一种感受了。
嗯，没错。
对，所以说我特别想问一下大家对于北京，就是作为一个北漂，然后我们和家乡之间，就是你有没有就是在外漂泊的时候感觉到和家乡的距离是远了还是近了？
我觉得是远了吧，就是因为我现在有的时候回家每次都待那么几天，会觉得在家也没有一种归属感，偶尔会觉得自己，虽然说那是我自己家里，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我自己像个客人一样。
然后在北京也没有。
对对对对，就很难受。对对对，就是两边都没着落的感觉。嗯，
是的，
完了。
对，我觉得咱应该都是这种状态。
我不太像哎。
哦，
可能是因为我刚开始飘。
哦，
有可能啊，就是
更靠近家。
就是你们可能还已经就是可能看肉肉你已经漂了，在北京待了五年了，然后桑尼也
我也差不多，
加上这个求学的经历也差不多有个四五年这个样子，就是你们的时间可能比较长了，我可能处于一个还刚开始飘的一个感觉。就虽然我前两年的时候我的工作可能离我家也是有距离的，但是毕竟还在一个省份，就还没有就是还没有逃出家人对于家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嗯，
对，但是现在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了吧。就是这次我国庆回去的时候，就是我愈发的理解了当我离开家乡的时候家乡才成为家乡。
哇，这句话说的非常
有哲理，
有哲理，是的，
就是我很难去描述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前几年是不是这样，就是我家里人，我们是那种就是如果是我回家，或者说我就是在回来的时候，就是在从家回到北京的时候，我那个行李箱。我妈是一定要给填满的，就是什么都往里头装。就是你可能空着箱子回去了，你肯定是拉着满满的再回来，就是我已经拉不动了，就是我当时回来的时候，这次国庆回来我就是一个行李箱塞满，我的书包塞满，然后我手上我还拎了两个袋子，就是感觉跟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我妈想把家给我搬上一样的感觉。
明白明白。
对，就这种感觉就是很心酸。就是很我能感觉到我就是家里人对你的爱，然后但是你又感觉很难过，因为你要从家到另外一个远在可能千里之外啊或者的地方，然后去打拼很久。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不容易的这个事情，我才更加的理解到什么是家乡。就可能因为我之前上学我离家也很远，对，然后但是那会儿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啊那是家乡，就没有这种很深刻的感觉，就是觉得啊我只是出去上学啊，我反正我就回去了嘛，没有什么的，就这种感觉。但是现在开始工作了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那种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就是上学的时候你可能还会觉得我的根据地
还是
在家
的。对，那个状态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很爱我的家乡。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可能之后就是我的未来或者说我很久之后依然会回去我的家乡。对，我很难说这个归属感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对，
就是你，
因为我觉得对于咱们现在来讲，想要有归属感，其实，就是等我们所谓的组成了一个家庭了，然后有了自己的房子了，那个时刻可能算是有一个所谓的归属感。
嗯，我觉得可能这个归属感对于我来说，这个概念可能不是这样的。
嗯，
就是肉肉，你觉得归属感是什么样子？对于你来说，
我也相对赞同。
跟我差不多，
对，就是物质上的。
哦，就是，你们是觉得就是有个房子，然后有个家庭，这样就是一个归属感，对吗？
嗯，
对，是的。
哦，
那你觉得怎么样？
那我的话，我可能觉得不会是房子，我可能会比较倾向于人。
嗯，
对，就是对于我来说，就目前为止，我的归属感是我爸妈在的地方。
哦，
他们在哪里，哪里就是我家。
嗯，
对，
嗯，
这个对于我来说，这是归属感。
哎，你知道，咱俩还完全相反。我是属于，就我现在一个，这个观念是，我已经是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群体了。然后，我的父母他们两个人是他俩的一个小的群体，然后我的爷爷奶奶他们两个人又是一个群体。所以我现在长大了，就是我跟他们之间就是不会有那种太多的连接的，就是你在他们身上我觉得是找不到那种太多的归属感，所谓的归属感啊，就亲情啊或者爱什么，这个完全是有的，但是归属感的话只能从我这个人出发，然后我扩散出来的一些小的群体，
嗯，
一些陌生人，然后最后形成了啊这种伴侣也好还是朋友也好，他们才属于我的一个归属感。
哦，感觉你这个想法好超前啊。
你这个好超
前。真的吗？
对，因为我觉得好像可能在我认知里边，我会觉得就是等我真正有自己的小家庭的时候，可能才会这样。对，
所以嘛，其实咱俩的观念是有一点点类似的，就只有咱们两个人然后扩展出去形成了一个小群体，才能属于我们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归属。
嗯，但是我可能也会希望，就是如果我将来是留在北京的话，我也会希望把我的父母接过来，我还是会希望有他们在身边。对，就是因为刚才说归属感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刚才我最先考虑到的是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就是在别人的房子里面生活，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就是你不确定是不是这个房子房东有一天他要卖掉，或者是说你总是要为了就是说离公司近一点或者是怎么样不停的搬家，我不太喜欢这样的生活，所以我可能首先考虑到的是物质上的，就是这个房子车子的问题。但是刚才桑尼说，不是那个 Talking 说的，就是爸妈在哪儿，其实这个我也会就是说可能是我刚才忽略了一点，但是我也会比较赞同这一点，就是我会希望我和我就是说我在北京也好或者在其他城市有我自己的家庭，同时我也希望我父母在我的身边。
嗯，明白。
我的话，我感觉就是不管是桑尼你说的这种，就是自己由自己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圈子，然后给自己的这种归属感也好，还是说肉肉的这种，就是我组成一个家庭，然后父母也和我是一个就是一份子这样的归属感也好，我觉得都是就是我们和世界的这种连结的程度的紧密。对，就是我为什么说我的爸妈是我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归属感，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和他们最亲密。就没有 可能对于有些人可能不太一样，就是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比得上我的父母。
嗯，
就尽管说是我们之间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各种各样的冲突，各种各样的不理解，就甚至我们之间年龄差有无数个代沟，但是我仍然非常的爱他们，就是他们也很爱我。虽然就是他们可能一些举措不太符合我认为的爱的表现，但是他们仍然在尽他们所有。所以对于我而言，就是我的父母所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归属感。当然就是说，如果说就是说很久之后啊，假设很久之后就我成为了我自己，那可能我的归属感就也许会变成另外的一个方面，就比如说我希望这个我和世界上产生更多的连结，就这种连结让我产生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东西，它可能会成为我的归属感。也许是我的一些我的事业，也许是我的就是我的未来的另一半，或者说别的什么东西，我现在没有办法去预料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我爸妈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也是我的归属感所在。
嗯
嗯，明白。
对对，所以就说到这个归属感，我就想说呢，既然就是我们大家都在北漂，那北京就是很显然，我们根据前面的我们三个人的这种描述，好像北京并没有给我们太多的这种归属感。
嗯，
是这样吗？
是的，就是因为我从来没觉得我是北京的一部分。在心里边我可能仍然会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外来者。
嗯
嗯，就是其实我爸妈就是对于我出生的地方来说，他们也不算本地人，然后他们也是从其他省份县区过来的，但是我就觉得他们是深深的扎根在那座对于他们来说是外地的城市，就是他们在那座城市又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又属于自己的朋友，为自己的生活打拼。就像我爸爸，可能我生活中的 80% 的事情我找他就能解决，因为他有他的人脉，当然这肯定是合理合法的事情，就是所以在我看来，他们这样就算是扎根下来了，然后有自己的房子车子，稳定的收入，有自己的人脉。其实这我觉得这是我需要给我自己的归属感。其实相当于北京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比如说像户口这些，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的，可能更多上的还是物质上的一个安全感归属感。
其实就是换句话说，咱要是在北京有房有车，然后有家庭了，然后父母要有能力还能接过来，其实也照样能有归属感，只不过在这个城市是有一点艰难的。
是的，其实我甚至会觉得说，我出生的那个城市，我觉得我也是对它有一些情感的。但是如果一旦是把我的家人也带到了北京，如果说能来到北京之后，我觉得其实我不回去也没关系。
嗯，
对。就是可能这样就是一个对于我而言一个归属感，这就是属于我的城市了，我生活的城市。对，
嗯
嗯，
理解。
其实怎么说呢，我感觉肉肉就是，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啊，就是一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
就是物质和人组合在一起。
对，
在哪儿其实都是一样的。
对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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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也是说，就是我刚才前面说到的这种与世界的连结，就是看你连接的程度是怎么样的，你连接的紧密性是怎么样的。那 Sunny 你呢？
我现在是没有归属感的。至于是否留在北京，第一个是我当前这个工作是先签了一年的合同，所以我可能就是最少我会先在这儿就是再继续做，然后至于下一步的话，就是我的社会关系了。我可能当前的男朋友他明年会找工，就才会找工作，才会毕业。所以如果我们两个人发展顺利的话， 可能会在思考进行下一步，就是定居在哪个城市，然后就反正也是有另一半的一个影响吧，可能他觉得更倾向于在南京，然后第二是北京，因为他可能觉得在南京也是生活压力有点大，但是在南京会就是整体的一个房子车子就是压力会小一点吧。嗯，所以等他的一个这个工作综合对比，看看是否能留在哪个城市，然后我也在观望一下，哎，是否还留在北京，最后再去做一个抉择。
嗯，
现在就可能是属于这样子一个状态。
嗯，明白明白，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状态。
嗯，
对。
嗯，我的话，我感觉我对北京本身就，我一开始就不是抱着要在北京定居的想法来的，对，它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过渡期，是一个
那我想提问一下 ，OK， 就是你知道你在这个地方留不下来，那你有一些就是意向的地方吗？
啊，我很喜欢杭州和苏州。
啊，
对，
明白了。江南，
对，我很喜欢江南。
我现在也有点喜欢那个城市了。
啊，我真的很喜欢杭州。
对，就人家那些地方，就是人生活很惬意，然后很会生活。
哎，怎么说呢？就是，我真的很想去一个，就去南方定居，或者说。别的地方也可以，就是我目前还没有一个特别想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想定居的城市。对，就是我的家乡，
但是有这个方向。
对对对，我的家乡其实我也不是很考虑我以后要定居在那里。
哎，我真觉得咱们两个人，哎，那个肉肉是哪儿的人来着？也算是北方的吗？
对，唐山人。对
啊，唐山，不，你们唐山人对留在北京，我觉得还是挺执着的，因为太近了。
我爸也是唐山人，然后他就执着于让我来北京，所以我
就
顺势来北京了。
那我和涛哥，我俩就是现在越大，我真的就是原来对南方很抵触，但是现在真的还挺喜欢江南地区的。
哦，我从来没有对南方抵触过，我一直都很想去南方。我当时那个就是高考完报那个志愿的时候，我就想要去南方，然后我家里人说不行，就给我，哎呀，这都是过去。对对，我真的我很想去南方。反正北京嘛，就是我可能也会做一些，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主动的选择，也可能会有一些被动的选择在里面，就是看自己发展到哪一步，然后再去做一些相应的规划吧。因为有的时候确实这个计划可能也不一定能赶得上变化，对，也是需要去慢慢的去推进的，
顺其自然吧。
对对，顺其自然，就像肉肉一样，顺其自然。
是的。而且我还有一个观念，就是你这一辈子该在哪儿待着，该做啥事，该遇到啥人，其实都是命中注定的。虽然这么说不太好，但我觉得都是命中注定。
哎，我有点认可你这个，
对吧？所以这段时间就让你在这儿，然后就让你做这些，那，哎，那就接受，那就好好做。
就好像我现在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它其实是在打磨我的性子。对，因为我是一个就是在之前就做事是一个比较着急，然后就是时间上会非常紧张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我会非常的着急去把这个事情完成。对，然后现在的话可能就变成那种不慌不忙，反正还有明天。
我也是这种人。
对对，就是
我会现
在
往这个方向靠拢了。
对对，我也有在往这个方向靠
拢。因为我发现你做太快了，反而会给身边人或者是同事，就尤其是工作上面的同事，他们
造成一些压力也好，
不是压力，就造成一些影响，都不是压力。说好听是压力，说不好听就是 人还挺膈应你这样的
啊。反正就是现在在慢慢的学着慢下来。
哎，对
对，打磨性子吧，也算是打磨性子的一种。
哎，但是你们说就是留在北京这个问题，其实我特别想问你们，你们有没有，是不是都没有到考虑，就是我选择留在北京或者选择某一个城市，我一定要有一个理由，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这两年吧，因为就是这个回乡潮的这个氛围下的这个感染，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可能在北京生活了3到5年，年龄也快奔三了，开始特别认真的考虑这个问题，就开始问自己，就是我真的要留在这儿吗？我要不要回家呢？最重要的我会问自己，就是为什么要留在这儿，
就为什么要去这个城市。
对对对，就给我，就是我会会需要给自己一个非常清晰的明确
的
理由。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我会有，就影响我去这个城市，第一个是可能是人，然后第二个是工作的一个吸引力，第三个是这个城市的一些所谓的文化吧。
啊，那我的话就是我喜欢，
你喜欢，
很自由。
对对，我喜欢，就如果我喜欢他的话，我就会留在这里。如果我觉得我发现我不喜欢他，我就会想离开。所以说我就是目前的发展来看，我对北京这个城市已经祛魅了，不好意思，北京。
是的，
正常。我觉得在哪儿生活久了，可能都会祛魅。
然后我们现在又来到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啊，就是北漂它究竟带给了我们什么东西？它让我们有没有变成更好的自己？就大家怎么去看北漂这件事？
就像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遇到了很多麻烦的人、麻烦的事儿。那个时候我总跟我朋友吐槽，我就是觉得他那时候应该烦死我了。就是其实他有时候会很明确的表达，他就说我真不想听你天天说这些东西了，就是感觉都是负能量。然后我也有一次半夜给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我的姐姐，也就是我二姨家的姐姐打电话，就打了半夜，应该是两三点钟打了一两个小时，就整他也没有睡好觉。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刚开始工作嘛，我不知道怎么办，就是没有人听我说这些事儿的时候，我会非常的无助，特别的孤立无援。就我特别难受的时候，我还会那个阶段就还会大哭，有那么几次就是在职场上遇到很奇葩的人，然后很生气，但是自己又不知道怎么处理。回到家洗澡的时候，什么？
我说就很内耗。
对对对，就回家洗澡的时候就崩溃大哭，因为憋在心里边，就是想发泄一下。然后就是那个时候会想说，我也没有对不起谁，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但是我现在就还好，就感知上会觉得说我好像问题变少了。其实不是，因为总的来说吧，我们从小到大就是困难啊问题其实从来都没有少过。但是现在我觉得还好，就是因为自己可能变强了吧，解决问题的能力变强了。就是后来我的工作也有一次，就是因为工作量太大，是真的特别的头，就是怎么也干不完那种感觉，就已经是总熬夜。那天又到半夜2点，然后我坐在床上崩溃大哭，就是我觉得所有人都睡觉了，为什么我还要在这干活呢？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够努力了，为什么别人休息了我还要在这点灯熬油在这干呢？就但是那个时候就哭了半天，之后哭累了就擦擦眼泪洗把脸，又坐在桌子前继续干活。所以我就总结了一点，就是遇到任何问题，想解决任何问题，就是要面对，你就硬着头皮上，就啥事儿脸皮别太薄。就这些年过来吧，我觉得就是也算是穿上了一个盔甲，前面是枪林弹雨，我过去的时候这子弹打在我这个盔甲上，还是会有 还是会有点皮外伤，但是不会再伤及我的筋骨要害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我可能也是在成长中，在学习中，但是我不会再害怕了。就是北漂也好，人生也罢吧，我觉得还是在一个摸索尝试进步
的
一个，
是的，
对，阶段。然后所以也想把这些分享给大家吧，就是希望能够安慰到你。可能我们生每个人生活，不管你在哪个城市生活，大家
都是这样吧，可能。我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尤其像在什么北京、上海、深圳啊这些地方，就是我们一边去享受这个城市带给我们的一些资源，带给我们一些眼界，那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又受到它某些层面所谓的折磨。它就是一个两端，就是相互
双刃剑，
对，和矛盾的一个事情。所以就是自己能做的只能是放松心态，然后觉得可以帮助自己的，那就认真去好好对待。然后有一些事情让自己很烦躁啊，很不舒服，那就坦然面对。
是的。
Toki 呢？
我的话就是因为大家都在说北漂就是带给自己的成长或者怎么样，但是我每次就是你们俩在聊这个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到我过去的一些经历，就是可能就是为什么我总觉得北漂现在对我来说不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或者说它没有对我影响到，就是目前来说没有对我产生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是因为我之前经历的实在太多了。就我经历了太多，就是很迷茫，非常迷茫，乃至于就是情绪常常崩溃，天天负能量的一个状态。对。然后就是已经从那种很崩溃很负能量，然后对这个世界就是愤世嫉俗，然后对所有人都觉得啊，你怎么能这样做，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那种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一种转变。对，就是我在来北京之前，我已经开始意识到这样的，
对，已经接受，
我已经开始意识到并且接受社会是一个草台班子这样的事实。对，然后并且我在就是我在现在我更加接受了社会是一个草台班子的事实。就是就算是在北京它依然是个草台班子。
是的，我承认。
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就是说可能我来到北京也会接触到非常多优秀的人，当然我不否认北京就是有很多优秀的人，但是同时它也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
是的，
它也有一些草台班子，
就直到自己身处这个环境，你就会发现周围人也就是那个样子吧。
对，就是你开始接受人类物种的各种多样性，就各种各样的经历啊，不只是北漂，包括你所有的经历，就是它都会让你意识到社会的多样性，人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所以你就会慢慢的放平，然后对，就是放平。现在已经就是说就算今天有人告诉我说今天晚上这个地球就要毁灭，我都觉得好坦然啊，就这种心态。
反正大家都一样。
对，就是其实这样可能不太好，就是它好像有点不是很积极，也不是很正能量。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已经成长到了能够去在面对任何事情就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的一种道路上吧，不能说是完全成为这样的，可能发生一些事情还是会惊讶一下，咋呼一下，但是就是我们已经有在向这样的趋势发展了。这个可能就是说社会呀、工作呀、漂泊呀、独自一个人生活给我们带来的所有
是的
一些部分。对。
对，所以说我还是就是怎么说呢，如果说现在有朋友想来北漂，我还是会劝他来一下的，
试一下，
对，你试一下，你尝试一下，才会知道你可不可以，你行不行，不行的话我们还年轻呀，对啊，大家都是，我们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即使是30多岁那也是年轻人，
是的，其实北漂
就算你40多了，你难道不是年轻人吗？可能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压力太大，纯粹就是因为房贷车贷贷款太多了。
嗯，我觉得北漂是不是无论在哪种程度上都给我们的就是人生阅历上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为以后的发展可能都会带来一些好的影响吧。我觉得不管是现在是你觉得痛苦还是怎么样，
对，我觉得会是的。
嗯，
就好像如果我不是来北漂的话，也许我就不知道，我们还可以从小红书上捞一下播客的组成人员。
是的，
是的哦，
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也是。
对，就是因为北漂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环境，大家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所以我们才能够迅速的在这种陌生的环境之下和其他人产生连接。
嗯，
反而可能就是对这个世界的连接会越来越多。
嗯，
是的。
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就是你们来北京之前有没有想象过北漂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因为我来之前我想象的就是北漂一定要住地下室。
我没有想象过哎，
我也没有想象过，我对北漂我就没有什么特别清晰的想象。
我的话可能就是我有一个过渡，所以那个时候是完全没有概念。
那我小时候确实电视剧看多了，因为看到那个来大城市都在办地下室或者地下室住，
但我姑姑来北京就是在地下室的。
哦，还真的有那种，
真的真的，他们那个年代就是这个样子的。
哦，艺术来源于生活。
是的。
我没有想过一个具体的，就是幻想过我的北漂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觉得只有经历，唯有经历它才会让我觉得生活开始变得具体。因为我之前是一个特别幻想的这样的人，就是那种每天沉迷于各种各样的幻想的不现实的人。
现在开始务实了。
就是现在开始希望自己的脚能踩在地上吧。不要每天这啦那啦的，就是觉得啊世界总会和平这样。太幻想太理想了。到目前说我们今天聊下来，其实会发现北漂的日子它是有苦有甜啊，也有迷茫呢，也有坚定。我们在这里挤地铁熬大夜为生活奔波，但是也在这里成长蜕变，也更加的靠近我们心目中的那个自己，也更加理解在外生活的不容易。不管说我们最后有没有在北京扎根下来，那这段漂泊的时光我们终究是能够说
铭记于心。
对，铭记于心。也能够说这段经历是值得的。
那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儿了，不管你听进去多少，能陪你一会儿我们就非常的开心。希望这期节目能给正在北漂的你带来一点点的温暖和力量。别忘了关注我们，下次再带着更新的故事等你。姑且再听一期嘛，拜拜
拜拜
拜拜。